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彻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利特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测探那地。”他们就上去测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击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装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他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应叫百姓自洁，叫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从以色列的神这里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中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
好，谢谢橘子姐妹啊。我们记得上个礼拜四、礼拜五，我们是读了第六章，特别讲到他们在耶利哥城打了胜仗。那个胜仗是很奇特的事情啊。头六天围绕城走了一圈，第七天围绕城走了7圈，然后最后祭司吹角，他们齐声喊叫，城就倒塌了。啊，这是神替他们打仗。今天第七章呢，就讲到以色列人败于爱城。那我们今天从第一节一直读到15节啊，基本上可以分成4个段落。第一节讲到亚干犯罪与当灭之物；第二段讲到在爱城之役，他们手遭败仗。第三段讲到约书亚在神面前祷告，第四段就是10到15节讲到神怎么回答、怎么应对之策。在第六章的18节耶和华神特别提到说：“但是至于你们啊，务要谨慎，不可 取那当面得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面得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那这个当面之物，我们就讲的是 set apart，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啊，属于神的。那第七章一开头的时候，英文比较清楚，有一个 however，但是呢，以色列人其中之一个人叫亚干，他就取了当面之物。那第一节结束以前，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一个人犯罪，神怒气跟整个以色列人发作，一个人会影响到连累到全部以色列人。所以一开头他讲了一件事情，然后二节开始就叙述什么事情了。那2到5节呢，又提到说耶稣要打发人去探那个爱城，爱城在伯特利的西边去查那个里面的虚实。这些人回来了，然后就跟约书亚报告说：“哎呀，不必都上去了，2、3千人就够了。”在第三节结尾说，因为那里的人少。其实我们读到第8章25节就知道，那么人并不少啊，连男带女有12000人呢、然后他们就只派了3000人去攻打埃城。就第5节就讲到他们被埃城的人击杀，杀死36个人，他们就一直跑到四八零，然后在下坡的地方杀败他们。以色列人的就心慌了，这边说心就消化如水，就开始紧张了。然后呢，约书亚就跟长老就跪下来祷告了，从6到9节，你注意看这个祷告的词之前他们是撕裂衣服，把灰撒在头上，就表示极度的悲哀，然后在约柜面前俯伏在地。然后第7、第8、第9节就讲的约书亚跟神的祷告。或者你为什么领着百姓过约旦河，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其实他也应该记得在出埃及，在约旦河东，他们打败了亚摩利王的2个王之后，就一直这样进前过来然后他说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使我们灭亡，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一边，就是西边，反倒好。那他说：“我们既然打败的话呢，这迦南人会来围困我们。第9节，啊，把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个时候，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样行呢？”这是约书亚的祷告。然后最后一段就10到15节，这个耶和华就跟约书亚讲了，他说：“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就又欺骗了，把那当面之物放在他们的家具，就是所有物里面。这边都是用复数一个人犯罪，他说以色列人全部违背神的命令，不尊重神的至高主权，一个人可以连累全民。所以他说12节，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因为成了咒诅的。你们如果不把当面之物从前除掉的话，我就不在你们当中了，不与你们同在。然后13节到15节讲到他的对策他就叫他起来，然后叫百姓自洁到明天然后耶和华神说：“以色列啊，你们当中有当面的物，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了。”13节。然后到了早晨的14节开始就讲到，他们其实是自谦从整个的民族里面抽出一个宗派，一个宗族，从宗族里面一个支派先，然后再抽出一个宗族，然后再抽出一个家世，家世之后，然后那个家世一个一个人，最后抽出来是亚干，这边还没有讲，他只是说被取的人有当面的物在他面前。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在以色列人中间行了愚妄的事，就是行了不要不得的行为，这是英文的意思这是整个15节的分段那我们在小组 分享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就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开始啊，在民数记21章，在荷尔玛战役他们打胜之后，一直到进到迦南地安顿下来，他们打过很多次战役啊，他们攻取了31个城，后面我们就读到，只有这一次在爱城吃了败仗，那原因在哪里？啊，这个败仗对我们有什么反省，有什么启示？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问题也是抓住这个爱城之战的关键啊。这个你看，耶利哥城很重要的一场战役，只用了一章的经文，第六章就讲完了。但是呢，爱城这场战役却用了2章啊，7章、8章2章的经文啊。那整个这个他们进了这个迦南以后，攻下这个31座城，击败31个王啊。但其中是有选择的，不是每一场战役都同等的分量去讲。耶利哥城、爱城，然后就是基遍大城，这三个战役，所以这三个战役都具有代表性，所以约书亚才把这三个战役讲出来。那显然，爱城当中他们这唯一一场的败仗败在哪里啊？这是亚干一个人的问题吗？约书亚和其他的以色列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呢？然后这个，神明知道谁犯罪了，那直接告诉约书亚就好了。他不告诉约书亚，而且让约书亚去自己去找，把这个人找出来，全以色列人都过来一起找啊。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啊。
哦，我没有问题了，我就说那我们以后祷告的时候也可以借鉴一下，比如说用这种方式、这种形式。就是考虑神的大名，或者还是考虑一个集体的一个利益。
对，同学姊妹就是问关于这个约书亚在祷告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埋怨神呢？仔细去体会，可以看到他的祷告中的几点一个是他极度的哀痛，前面讲撕裂衣服，然后把灰洒在头上这都是表示极度哀伤的时候的一种的表达，一种的情感再有呢，他是这个当时他是很 confused 因为他不知道亚干犯罪的事情，这时候还没有显明。所以前面打赢了，这次又打败了，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所以他就匍匐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直到晚上，这不是他一祷告神就回应的他应该等候蛮长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啊、等候啊、思想啊、反省神一开始也没有讲话直到晚上，但是你注意约书亚的祷告的重点是为整个这个民族他担心这个民族。以色列人从此要被灭掉了这个迦南人如果都一起聚集来围攻他们，他们是非常危险的这是第一个他祷告的重点不是为他自己不是说他这个做领袖怎么失败呀，他怎么个人的前途怎么样，他是为这个民族去祷告去祈求，而且呢这一点很像摩西最后一点他说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他考虑的是神的名如果以色列民族吃了败仗亏损的是神的名因为这个民族最重要的是神与他们同在如果神与他们同在的民族都打不过这个迦南人的话被灭掉了，那神的大名会受到亏损。所以这一点上，大家回忆当初摩西在金牛犊的事情上祈求神的时候，他就是这么祷告的因为神说。我要把这些犯罪的人都灭掉，然后从摩西和摩西的后代当中兴起一个新的民族。但摩西没有接受神的这个安排，反过来是为以色列民族祷告求神怜悯，也是为神的名在求所以这样的祷告是我们当学习的
那我们第二组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是我们先从那个以色列民开始讲好了。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会失败的原因在哪里？第一个就是他们没有敬畏神，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他们对罪不敏感。我们看到说，神这边在第11节有讲，他们犯的罪呢是。取了那个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所以呢，这个也是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人贪心，他们，当你有了贪心的心的时候，所带出来的就是你会犯罪。那犯罪呢，不仅是影响到你自己个人，也影响到整个以色列族。而且，就像有一个成语，就是一粒屎坏了一锅粥这样子，就把整个以色列族都影响到了。而且呢，这个不单单是这样子。连你自己的家族的名也受到羞辱，因为在第一节这边有讲到说他是谢拉的曾孙，还有什么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这亚干他的那个他的爸爸、祖父、曾祖父都被提到了，这个是真的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辱，都影响到他们的家。还有呢，他们得罪了神，对得罪了神的影响呢？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然后我们这边，我们先从我们看到耶稣亚呢，他个人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他呢，在那个耶利哥打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是把他整个主权都交给神，而且整个以色列民族呢，也是完全的，就是听从神的吩咐。可是因为打了这个胜战之后，他们也看到神的作为。耶稣亚呢，没有完全的来依靠神了，他就凭着他自己的自我，来判断，因为他派了探子去，探子跟他讲说，啊，这个爱城的人不多，只要我们两三千个人上去就没问题了。所以呢，我觉得耶稣亚呢，他就是等于说，在这件事情，他没有完全的来依靠神，他就是靠着他的自我来判断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当他们打败仗的时候呢，他在神的面前，他就是，刚刚牧师有提到嘛，就是撕裂衣服，还有把灰撒在头上，他跟所有的以色列的那个长老们一起，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当我们，就是做错，失败了，或者在困境中的时候，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所有的那个 leader 都全部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他们匍匐在地，然后直到晚上。虽然他们心里是有疑惑的，不过呢，他就是在来寻求神。然后呢，他也知道说，当初神呢帮助他们在耶利哥打胜的时候呢，这个影响不仅是只有耶利哥人，还有影响到整个迦南的整个民族。可是呢，在这个打了败仗之后呢？那个这个对神的名是受到很大的亏损的，所以他就跟神的有这样子讲说，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就是因为我们打了败仗，神啊，因为我们打了败仗，我们也使你的名受到亏损，神的名没有受到荣耀。那我们在这段当中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人常常很愚蠢，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神不知道。其实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的神呢，也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所以，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神每一次都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自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定要自洁，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若是我们不自洁的话，那这个圣洁的神怎么能够来帮助我们呢？
好，谢谢九安啊，在犯罪的事情上注意哈，神在讲话的时候，不是说只是亚干一个人犯罪哈，他11节他说以色列人犯了罪哈，然后呢，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之物，这个中文是没有把主语放上去哈，但实际上这个主语就是他们取了当灭之物哈，所以亚干取了当灭，这个拿东西是亚干一个人啊。但是亚干拿着这个东西，他走过回到他的帐篷的路上，有没有别人看见呢？看见的人什么反应呢？而且他说藏在他们的家具里，他在藏的过程当中，他家人有没有看见呢？看见以后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所以这个犯罪不是亚干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看见的人，他们也跟他有类似的心态。啊，一起，他说他们是怎么样？又偷窃又行诡诈啊，这是他们，所以这偷窃的行为本身啊，这个是涉及到很多的人啊，所以犯罪显然哈，这个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这也是为什么神要用一个过程 让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来省察自己的内心，啊，每个人犯错的方面可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探子有探子的问题，约书亚有约书亚的问题啊，那在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要反省，每个人都要鉴察啊自己的内心哈，所以最后我们读下去，最后惩治这个犯罪是他全家人，他和他全家人啊都遭到这个惩治哈，所以这一点上呢就是。神啊，指出是整个以色列民族都出了问题哈。通过探子的讲话，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骄傲的不得了了啊，这个城不算什么啊，然后这个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了，这是这个啊探子的骄傲的表现啊，也是当时整个这个民族的情绪哈，刚刚打一场这个胜仗，他们兴奋得不得了啊，没有这个。等到神发出命令，他们就上去打仗啊。再有约书亚的问题，约书亚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比较被动哈。他先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再派探子去。他以前做过探子，打耶利哥城，他也是派两个探子先去哈。所以这次呢，也是照着经验先去派探子去了。然后呢，你注意第四节那个口气哈，这个探子讲完话呢，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不是应该约书亚发命他们再去吗？即使是没有等候神发话，那元帅应该讲话，他们再上去啊。所以这个口吻的描述表示说，约书亚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好像是蛮被动的啊。大家都觉得应该打啊，大家都觉得哈，这个三千人也出来了，他们愿意去打，好像约书亚就没有讲话，他们就上去了。那作为领袖哈，作为这个元帅，带兵打仗的人啊。他应该呀，这个积极的哈，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等候神，然后安排，然后制定策略，然后再去打啊。但整个这个过程好像很匆忙，他们就上去了。这个耶利埃城是地形很险峻的哈，因为在第五节有提到在下坡杀败他们啊。第八章有提到哈，他那个城是在高处哈，底下有一个山谷啊，从下面往上面打哈是蛮不容易的哈，去攻这个城啊，所以神帮助他们制定一个策略，后来哈是用调虎离山啊，等他们都跑出来了，城门大开再攻进去哈，啊，但是这些他们都没有啊，他们就以为说哈，只要人上去了就可以得胜了哈，所以这个是整个这个民族这些打仗的人，这个探子包括约书亚啊，都显出他们的问题来。啊，所以神是要让他们每个人都来检查自己的问题存在在哪里哈，一起来悔改。
我们也是讲了，讨论了很多，还没有结，还时间到了，后边没有那个一会儿雅茹还有谁来补充一下啊？我们第一个呢是，胡弟兄讲到雅干和拉合的对比，我觉得这点还特别好，就是雅干犯罪是违背了神的命令，他在犹大族就被剪除出来了，拉合刚好相反，就被怎么用什么词，就是后来进入这个犹大这个族了。第二就是说。雅干呢连累了神的百姓，那个拉合呢确实给这个百姓带来了祝福。第二点就是耶利哥城打胜了以后，真的是他们整个民族啊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谦卑下来，就是约书亚也是一个人决定这些事情，把自己当就是要点就是把自己当神，把神应该当神的。他们经常把自己就是我们也是做事情。也是经常有意无意之中呢，就是没有让神来做，来当做主权，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己。好在耶稣呀，后来很快就悔改了。第三点，就这次第一失败的原因呢，第一个是亚干取了当面之物，没有听从。上一章就吩咐了，不许拿，不许拿，他没有听从。第二呢，是约书亚轻视了敌人，他就是应该也是领袖带头的一个集体的犯罪，自以为是。还有个探子呢，比较就是和12个探子比较，过去那12个探子里边，10个里边就是过于自卑，在这次呢又是派的，于是派这2个探子又过于自傲，就是认为自己在征战，就是把荣耀归于自己。还有点看到那个约书亚的祷告，就说明他呢对失败很痛心，开始看呢是有点抱怨，后来表明了看，再看就表看出来他的惧怕。也是他感受到失去了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
还有那个留下来的物品，我们也讨论了很多，这是一个不洁的问题，就是已经说明神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做了不洁的事情，神就不会与我们同在，这也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还有一点讨论的很多，就是一个人犯罪以后，众人和他的后人、家人都要受到连累的。这个就是因为是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在一些其他经文里边也提到了这一点。还有呢，就联想到基督徒，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外边做事有不妥的言行，那就会被外人看到，这是这个教会的问题，或甚至者会认为是基督教的问题，所以这点问题也是很严重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讲到了约书亚的圣名，提到约书亚的圣名将传扬遍地。同样的，亚干的做这个坏事啊，也是会被传扬出去的。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亚干犯罪，其他人刚牧师也讲到，其他组也讲到，其他人不知道吗？很可能就是看到了，他们没有说出来，这就是包庇犯罪，就是与自己无关的就不指责。有人做错了，你敢不敢说出来？你敢不敢来去当面指责出来？
然后我们小组那个 King 弟兄最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人犯罪，那整个团体都受惩罚，那么多人死去了，神是不是会有这个惩罚？是不是有一点太重了？所以当时吴长老提到了上一章的6章18节哈，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面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面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所以神已经是说话在先，提醒他们在先，定规则在先。所以如果他们取了当面的物，整个团体都要，整个会众都要受到惩罚，这是一个原因。我们也谈到了那个新约的时候，就是临前是2章26节有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那神在看以色列，看他们所有的人如一个整体，看一个人呢，就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那一个部分受损或者是犯罪，整个身体都不舒服。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醒，就是后来 King 弟兄就觉得，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后真的是要非常的注意，就是如果自己一个人自己或者自己犯罪了，会影响到整个其他的人，整个团体都受连累，所以想起来会很愧疚。给我个人的一个教训就是，这个爱城的失败其实就是告诫自己，就是我们所有的成功是因为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了神，那个能力就离开了我们。就我就想到一个狐假虎威这样的图画，我们就是那个这个狐狸，然后借着老虎的力量，以为大家都怕它。就是自己有力量，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们背后的那个，我们背后的神有力量。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做事，成功或者是有好的进展的时候，我们不要窃取神的荣耀，把荣耀归于神。
谢谢大家各组的分享，都谈到了。我主要是讲一点，就是刚才牧师讲过的，在这个爱城的打仗的中，这个事件中间，是亚干犯了罪，但是仔细的去考虑，每一个人在这一次战争中间都有自己的问题。约书亚。他不入摩西，我觉得他还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没有摩西那么敏感。民数记第14章，摩西他非常敏感，他给民众说：“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打败就要失败了。”他对神在不在？同不同在，他真灵里面非常清楚。 而约书亚在这方面呢，就差一点。因为亚干犯罪，耶和华没有与他们同在，但是呢，他听从了人探查回来所说的话，马上就出去打仗，并且指派了3000人。这说明他在神与他同在的这个问题上，他不是很敏感，灵里面还不够，并且他的祷告是想到神的大名，但是呢，他中间有怨气。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没有首先检查我们有什么问题，而是在神面前觉得自己非常没面子，怎么一进来就打了败仗呢？所以，约书亚作为领袖来说，他也是一步一步的在成长，对他有教训。民众，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全体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没问题，我们去。一点人就可以拿下来，所以这一次爱城是叫每一个人都能够反省，要找出自己的问题来。亚干他犯罪，他的家人在他藏这些东西的时候是绝对在场也知道，但是家人并没有警觉，这是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要对付自己，因为我们教会是神的身体，是一个整体，有一个肢体犯罪，传出去的名声。不是说某个人犯罪，是说那个教会里面，你看做了啥事儿，真就羞辱了主的名。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注意，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的对付自己。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我们才能够大家在地上见证和荣耀神。
好，谢谢童姊妹哈，这是神为什么采用这种方法哈？没有直接点亚干的名，而是要一个支派，所有的支派都来啊，然后所有的宗族都来，所有的家世都来，然后特别提到，家世里面是按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所以整个这以色列民族每个人都没有落下哈，都要一起走过这整个的过程。不匆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就让他们学习啊，等候鉴察啊，分辨，然后这个反省自己哈，所以这个是要花时间的哈，所以这个跟过约旦河就不一样啊，过约旦河他们要快快的、速速的啊，约柜站在河中间，他们就不要等了，快，赶快采取行动啊，但是在亚干犯罪以后，这个就是要让他们学习等候的功课啊。不要太快，不要太匆忙啊，要长时间的啊。他们开始就是犯了没等候的错误啊。那当第六节哈，约书亚他们开始悔改，开始祷告的时候，也不是一跪下来神就讲话，直到晚上啊，他们要在那等候，直到晚上啊。所以你看这个神做工的方式哈，就是让他们花时间啊，而且不能够这个。每个人好像觉得自己身在其外啊，都在其中，一起来啊，走过这个过程啊。天上的父，你的话真的是活的啊，是有生命力的啊。这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一段的经文啊。但是今天当我们用心去体会、去分享的时候啊，就看到你的奇妙的作为啊，在人的失败当中，你要用心去挽回这一批人。 不是让他们停留在失败当中，而是在失败的过程中来学习自己当学的功课，重新站立啊，这是靠着主啊，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依靠主的功课啊。当他们学会这个功课之后啊，真是以后无论是30个王、31个王哈，都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啊，他们可以无往而不胜啊。这是我们感恩啊这些宝贵的功课啊，今天也对我们来讲话啊。让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啊，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提醒，学习我们当学习的功课啊，紧紧的抓住神啊，只有神的同在啊，才能够让我们啊经历神的大能啊，支取神的得胜，在每个人的身上，在每个家中，在每个教会里面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今天早晨我们听到于阿姨啊，在幸福小组当中啊，决志信主的啊，这位身体非常衰弱的一个老姊妹进了这个急诊室，因为她脑溢血突发昨天晚上开始住院。主啊，这是我们首先为她来感恩感谢主，真是就在前1、2个月的时间你向她施恩听到福音，而且她能够心向你敞开一次再次的来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她的救主。我们献上感谢啊，这是也求你怜悯他，怜悯他的家人啊，在他身体突然出这个状况的时候，主啊，让从神而来的平安能够掌管他们的心思意念啊，主你与他们这个同在啊，在这个紧急的情况下不致慌乱啊，来转眼来仰望耶稣基督啊，靠着主来度过这一段艰难的情况。或生或死啊，这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是有永生的确据的哈，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啊。这样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每一天都在发生，更加的提醒我们这些真是有健康、有机会得到福音好处的人，真的是不要停滞下来哈，不要闲懒不结果子哈，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来为主来做见证啊，把人一个一个的带到你的里面。带到基督的面前啊，这是蒙受那福音上好的啊得救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啊！今天我们要散去的时候，你的灵啊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来对我们讲话啊。借着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所听到的、思想到的啊，这是反复的思想啊，让我们的生命得建造、得成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